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能够来到这个祖国的大地上，能够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今天早上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在这里面感谢主，哈利路亚。也是非常的感谢国际教会的邀请和李牧师邀请，能够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分享这个正道的题目起初。我昨天晚上其实已经在隔壁的那个特会的教室已经分享了一个讲座，讲座的题目是霍金科学还有真基督教的创造论所以当李牧师问我礼拜天想讲什么的时候，我想我既然已经讲了这个创造，那我就干脆礼拜天也是在讲这个创造因为有些人可能礼拜六的没有来的或许跟这个有些关系那我今天的讲的题目呢是起初主要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谈到整个世界的创造的起点。我们知道这个起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怎么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个很好的起点，一个非常坚实的起点对我们的生命整个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样的起点才是好的起点？怎么样才能获得一个好的一个起点和开始？那么特别基督徒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人生和这个世界的起点呢？要谈到基督教对起点和起初的看法，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个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特别是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第一句话，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基督教里的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所有的这个一切的一切，所有的事情，整个这个世界，我们所在的每一位都是怎么样，从上帝开始，上帝是我们的起点，上帝是一切事情的开始。但是今天很多的人都拒绝这种世界观，尤其是上帝起初创造万有的这样的教导，他们相信人和这个宇宙起源于自身，自己可以怎么样发生起来，没有必要来引用这个上帝创造的上帝我们知道我昨天在讲座的时候提到这个非常著名的剑桥的这个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他就提到这个看法，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他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写了本书叫《大设计》。在这里面书里面他提供了几个观点，他说呢，因着万有引力等自然规律的存在，宇宙可以将自己从无中创造出来，这种宇宙的自发的创造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物存在，有宇宙存在，有人类存在，因此无需上帝为宇宙产生提供第一个推动力或者干预这个宇宙大爆炸其实我自己刚才介绍了也谈到，我自己以前是学物理的，我的本科硕士都是学物理的。我记得在复旦大学学物理的时候，我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这个世界完全是自己自发产生的。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留学生到我们寝室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吗？他说让我告诉你，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当时我听了那个时候我非常的震惊，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我们不是刚刚已经学过在物理里面学过宇宙大爆炸吗，他怎么现在还谈论这个上帝的创造呢？这个什么时代了已经快进入21世纪了，怎么还谈这么愚昧的东西呢？我觉得是不是美国人这个头脑里是有问题还是怎么样。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我后来不仅信了主，而且我后来也是做神学做神学研究，然后我的博士论文的做的课题就是创造。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创世纪第一章，我的论文的题目就是关于上帝从无中创造万有。所以我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一起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一到五节，我们可以都看得到。我们怎么理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一起来读了但是我们怎么理解 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理解怎么样理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要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必须要首先要注意到圣经和其他整个创世纪第一章，它首先是一个关于上帝的书，或者我们说可以用学术语言说，它是一个神学的文本。这意味着圣经的第一章和特别是创世纪第一章，它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事情，要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做的什么事情。那到底圣经第一章要告诉我们关于上帝什么样的事情呢？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要告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两件。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创造主，这个第一节的。第二部分呢，上帝把秩序付给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仔细的再看一下这两段经文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经文。首先我们看这个上帝的这个创造。上帝的创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万有，起初神创造万有。那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开端，它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它宣告上帝在万事以先就存在，上帝是永恒自存的造物主，但世界不是永恒自存的，世界也不是自我产生的。但是我们刚才谈到了霍金，为什么霍金说这个世界可以自我产生，那么怎么样来解释呢？我们如果接受宇宙大爆炸，我们还能接受上帝的创造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研究一下，就是这个创造什么意思，是何为创造。什么是创造呢？在希伯来里面，这个圣经希伯来的他的用的那个创造这个词叫 bara， 这个词呢只用了几次，很少。这个词只仅供给上帝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只有上帝才可以创造。为什么只有上帝才创造呢？因为上帝创造是从无中生有的，是从绝对的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一个物体不存在到存在，它是需要无限的力量把它带入存在，但是只有上帝的力量是无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上帝才能够怎么样创造，就像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一样。我们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也读到这句话，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是叫死人复活的，是无变为有的神。只有上帝可以让死人复活，也只有上帝曾让无变为真正的有。所以创造论的这个核心的是这个无中生有，从无中创造这个拉丁文是 creati ex nihilo。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上帝创造不需要任何的原材料，相反他直接怎么样把事物直接从不存在带入存在之中。我们看在现在这个讲台我们问这个讲台是怎么来的，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讲台可能是什么样，是木匠工匠把它造成的。但是要为了造这个讲台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有一些最基本的材料，比如说这个木材有些钢铁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原材料的话，怎么样，这些工匠木匠根本怎么样没有办法。但上帝像不像工匠需要这原材料呢？要创造这个世界呢？不需要，上帝不需要任何的已经存在的原材料来创造这个世界。在上帝创造之前，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上帝同时存在。所以在这个意思来说，创造一定是怎么样从绝对虚无中出来的。创造就是一个从绝对虚无中进入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理解这样理解创造的话，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这个霍金的那句话的，我们就知道霍金他说怎么样，因着万有引力这样的规律存在，宇宙可以创造自我。你注意第一部分话，他说因为有，在霍金的理解里面，这个宇宙只因为已经有这个物理规律和万有引力的存在，已经先存了这个规律，才可以怎么样自我创造出来。那这个根据这个我们刚才的那个定义，根本不是这个从无中创造，因为万有引力也不是无，它是已经是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霍金的这个自我创造这个宇宙的这个理论，绝对不会真正代替从无中创造万有的那个上帝。 霍金挑战根本不能够损坏我们对于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信念。这个第一点，什么是创造？第二点是起初，因为圣经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什么是起初呢？我们当然知道最常见的解释怎么样？是这个时间的起点。那么起初就是说时间和空间在那时候开始，或者说世界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啊。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宇宙大爆炸，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哈。那这个图呢，我们知道是根据宇宙大爆炸，然后这个时间和空间扩展出来这样一个图哈。在这个图之前的是一个 singularity， 是一个基点，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这个基点啊。这个是一般的理解，这个啊，宇宙在时间是有限的，时间空间是有起点的。但是这个起点呢不只是唯一的这样的解释，其实起点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它这个起点不是一个时间的起点，而是一个因果关系，是一个万物的这个起点，是一个本体的这个起点。什么叫这个本体的起点呢？是因果关系的。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去过温哥华，是不是？我可不可以举一下，你们去过或者住在温哥华都去过哈？温哥华一般的时候，像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美的哈，天气非常的蓝啊，晴朗。但是去年的时候呢，去年夏天你如果去温哥华，会发现整个这个天和北京差不多，这个完全是雾霾，好像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你就有人就问了啊，这个温哥华怎么也这个天气这么雾霾，怎么这么雾呢？为什么会这么朦胧？你会问。那后来其实呢，我们解释不是雾霾，不是这个什么呀，这个污染的影响，而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这个森林大火。其实因为这个比利时非常的干燥，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怎么样？这个太干燥之后呢，这个森林会起火，起火了然后会燃烧之后产生了很大的浓烟，所以这个烟怎么样？扩散在这个空气之中，就产生了这个雾，看起来像雾霾一样，其实不是雾霾，而是什么呀？是烟。那我们可以说怎么样？这个火是怎么样导致了这个雾霾这种雾的这个起点？但是你又再追问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火灾呢？是什么引起火灾的呢？大家有没有知道什么是引起火灾的？一般不是人为的火灾哈，自然的火灾是什么引起的？有人知道吗？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呀？是打雷电。因为当这个雷电一下子击到那个树的很干的时候，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燃起这个干枯的那个树，然后这边就这个引起了这个火灾。所以你看，我的问题是从一个开始，从这个雾霾开始，然后推到这个闪电、雷电。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温哥华这个有这个天气是这个雾霾的？我们说是它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起点是什么？是这个闪电、雷电是这个雾霾的这个第一因或者起点。如果我们将这种探究扩延伸到所有的事物，就在问这个问题，就是整个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一切，所看见的、所不看见，所有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一切从何而来？那这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概念，叫第一因的概念，或者第一起点的概念。那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早期的这个希腊哲学里面，他们很探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的第一因是什么。一个早期的一个希腊哲学泰勒斯，他认为什么呢？宇宙的起点是什么呢？整个世界起点是什么呀？是这个水。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怎么样从水演变过来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还原水，所以水是怎么样万物的起点，万物的第一因，而嘿。但是其他的那个哲学家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把第一因归于什么样空气啊，或者原子各种各样的哈。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什么是起点呢？起点不是空气，不是水，不是其他的一些物质，而是怎么样创造上帝的那个主，上帝是万物的这个起点和这个第一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起初上帝创造万有，这个起初上帝是万物存在的这个起点，万物是一切事物的开始。更具体来说，很多的早期的一些教父和哲学家、神学家都认为，其实那个起初呢，那个初是什么呢？初始就是基督，他们把基督当作万物的 起点。所以那个 in the beginning， 这个 beginning 是什么呢？就是 Christ。 beginning 这个初就是基督。为什么这样解释呢？我们感觉到今天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在很多的传统里面就这样解释，在基督里面上帝创造了万有，因为基督就是那个起点。那其实这样的解释，如果你看的新约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就是这样讲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把这个新的新约的这个新的启示结合到这个旧约的这个第一章的经文的时候，他们就解释创世纪的那个起初就是指基督，所有的事物都是在基督里被创造出来的。那其实这个解释呢，也是被哥罗西书印证的。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5到17节是这样说的：爱子是那不可能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无论在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早期的基督徒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没有像很多现代的很严谨的一些这个圣经研究说啊，我们只能够按照这个字面或者原来的意思。因为他发现当我们进入这个新约的时候，进入了基督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旧约了，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上来重新看这个旧约。因为基督已经怎么样有新的启示。巴特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整本圣经都是什么样见证了基督。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理解的话，把这个第一章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万有解释成起初在基督里面创造了万有，我觉得是在神学上是非常有道理的。那这个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是在起初是就是基督的话，在基督里我们创造万有的话，这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基督是一切事物的起点，我们必须要把基督当作万有的起点和开端，我们要把基督放在万事以先。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财产，但是我们要注意，没有一件事情比基督更重要，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起点，它必须要先于一切的事物。我们在每一年的都做很多的这个计划，做很多这样的工作，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基督更重要，我们必须在万事之中把基督放在首位。基督不仅是开始，基督其实也是万物的终结，他是起点也是终点。在启示录22章，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基督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哥罗西书他说怎么样，一切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而造的。基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被基督而创造，而且也是为了基督而创造而存在。只有当我们为基督而活的时候，把基督当作我们终点和我们起点的时候，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活动的最终目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真正有意义。如果我们选择为自我、为工作、其他的一切的被造之物来活的时候，我们就背离了上帝最初创造的目标。因为基督就是那位初。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上帝的赋予秩序，从第二节到25节。其实你们如果仔细看这个圣经第二节的话，它是一个什么？一开始什么样？空虚混沌的，是一个到无序到有序的一个过程。第二节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什么样是无序的、空虚、混沌和黑暗。然后3到25节呢，是一个怎么样？是有序的过程。以前是黑暗的，现在有光；以前是怎么样混沌的，现在分开；以前是混在一起的，怎么样？现在各从其类。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章节的分成这两个阶段。然后你仔细再看一下的话，其实上帝的创造它也是一个很精细的设置。 我们看一下，比如说第一天他创造什么呢？第一天上帝创造什么？第一天是什么？是光，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再看第四天的话，你就发现第四天是什么？光体，光的载体。第一天是什么？是一个怎么样？总的这个光这个东西。接下来第四天是什么？载体，太阳、月亮、星星这样子。然后你们再看第二天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使这个空气把水分开来？然后第五天呢，是把这个怎么样，空气中和水中的生物创造出来，也是一种关系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天，第三天怎么样？它是陆地啊，旱地露出来，然后怎么样开始有植物？然后第六天呢，其实呢，上帝创造什么呢？是在旱地上吃这个植物的动物。所以你看见没有？它是第一天到第四天，第二天到第五天，第三天到第六天，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啊并列的关系。这是我们看出来，就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写的时候，它是一种很精心的啊一个要告诉我们，这个上帝的这个啊创造是精心的设置，它不是乱来的，它有一个智慧在它的背后。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经文有很多的争议，我也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个。但这段经文呢，我觉得我刚才说的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呢？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十五节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觉得特别是关于上帝的什么事情，我觉得有至少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这里抽离出来。第一件事情是上帝的这个绝对的主权，上帝绝对的主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创世纪第一章呢，他当时写的那个处境呢，是当时那个近东的很多的宗教在这个语境里面。其实呢，创世第一章是对其他的宗教近东的异教的这个的一个批评。因为在近东当时那个异教里面，人们崇拜各种各样的神，特别是天体。在这个沙米特语里面，这个太阳和月亮这两个词是代表神众神的名字。所以呢，创世第一章没有用怎么样太阳和月亮这两个名词，为了是什么呢？他而是怎么样？只是把这太阳和月亮称为什么呀？光，灯光。他的用这个含义是很明显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神，他们只是怎么样？只是上帝以色列创的那个光，这些光的灯光呢是被人用的，人不应该为这些灯光而害怕，人不应该怎么样？这个崇拜那些光那些东西。人不应该害怕众神而服务众神，相反，灯是为人类服务的，灯是被上帝创造出来，没有上帝的应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我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第一章的我们看这个图呢，就是你看到就是这个古埃及的时候，他们对把这个太阳看作怎么样，是这个神，太阳神，所以他们怎么样敬拜这个太阳。太阳是这个一切的光的来源，一切的这个日的来源，所以他们怕认为太阳是怎么样，是最高的神，所以他们这种敬拜，这个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崇拜的这样一个模板看出来。创世纪第一章呢，是完全是颠覆了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人们不再怎么样敬拜那些被盗之物，所有的一些光，所有的再伟大的一些太阳、月亮那些东西都不是上帝，他们都没有神性。他们只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一种被造之物，它不能够主宰人类的生命生活，它也不会伤害我们。没有上帝的应许，自然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21篇6节这样说，太阳不会在白天伤害你，晚上它也不会伤害你，月亮也不会伤害你。在古代他们活在这个恐惧之中，很多的神，各种各样的这个天体都是怎么样，是虎视眈眈的看着人。如果人不小心的话，就得罪了他怎么样，就会惩罚你。活在这种恐惧之中，创世纪第一章是完全颠覆的这种世界观。上帝创造了万有，所有的这些所有的神都不是神，上帝创造他们是被造之物，他完全服在上帝的绝对的主权之中。上帝创造他们，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要记住，在今天这个处境里，不管是什么样的处境，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上帝还是永远主权的这个世界里面。今天也是这样子，这是一种何等的安慰， 我们活在这个天父的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这个世界上帝完全的做掌权。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似乎充满了悲剧，充满了眼泪，充满了灾难，充满了痛苦。我每天打开这个报纸，打开电视的时候，都发现很多的灾难。有时候面对这样的灾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容易忘记，甚至怀疑上帝是不是还是掌管着这个世界，上帝还真的是在这个世界的做王掌权吗？在痛苦和沮丧之中，在我们挫折中，我们会问上帝在真的是哪里？上帝你还在掌权吗？当我们再次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真理里面。这个真理提醒我们，上帝今天仍然拥有对万物的主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有很多事情我们还不能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确信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经过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我觉得今天我来这个北京的时候都觉得很多的苦难困难，很多的我的太太病了，我的丈夫病了，然后这个车也坏了，各种，但是我相信上帝怎么样还是掌权，这些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的恩典是大过这些困难，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不致绝望。我们还记得耶稣和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光吗？我们还记得耶稣平息风浪吗？当那个门徒在那个海里面时候，那个浪里面，他们觉得自己要沉下去死掉的时候，他们呼救耶稣救我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耶稣还在我们船上面。这章经文创世第一章提醒我们，耶稣就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天地的创造者，他对万物有绝对的权威，他绝对掌权。所以像他的门徒一样，我们有时候因着环境各种境遇感到害怕，好像我们渡不过去了，我们要沉下去了，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和我们同行，基督就在我们中间，基督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小船里面，基督对万物都有绝对的主权。这个是我们可以得以安慰的，从这个信息里面。第二点，我觉得是这个创造的善。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一个重复的一个词是什么呢？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说的好很多次。这意味着什么呢？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好的。圣经反驳任何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或者不真实的想法。早期教会有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诺斯底主义。我昨天在讲座里谈到这个是诺斯主义。诺斯主义认为呢，这个物质世界本身是邪恶的，只要带着形制的身体的物质东西都是邪恶的。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物质世界，进入属灵的空间才能够得救。但是正统的基督教跟这个诺斯主义是完全的划分界限，因为他们强调整个这个世界，以及不只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是善的，所以万物在本质而言都是善的。任何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这个邪恶的或者虚空的东西，都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觉得是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赋予秩序。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他创造每一个事物的时候，他都赋予意义和目的。上帝创造他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每一个东西，他都有他的目的，他的这个旨意在后面。我们要寻求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是不是记得耶稣基督是上帝借以创造万物的那个道吗？上帝怎么创造他？是用他的话，耶稣就是那个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尤其是那个赋予形式和秩序的上帝的那个道，因为基督是一切创造物的这个典范。万物都是借着基督的道而创造，基督赋予这个，把这个形式赋给这个世界，赋予我们的生命。当基督是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秩序和意义。当我们脱离基督，只关心自己和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经历灵性上的混乱？我们会失去喜乐。我们做很多事情，但是怎么样，失去了这个安宁。 我们失去了这个盼望，因为我们离开了那个赋予我们秩序的那个道。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回到赋予我们的那个秩序的那个道里面，回到基督那里面去。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又重新恢复了我们的秩序，我们的形象。其实不认识上帝的人，迟早生命中都会必然经历这个混乱和这个无序。所以这是个坏消息。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们坏消息，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的话，你迟早要经历这个不可避免的混乱。但是只有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因为基督就是上帝借以创造万有的那个道，他要把生命的意义赋给我们。所以我们这总结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到二十五节，有几点让我们可以明白的。第一个是什么？基督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开端，基督创造了万有，基督是我们的起点，基督是万物的起点，基督是那个起初。第二个，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和一切活动的起点和目标，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的基础。这个基础怎么样？是安全的，它可以值得我们信赖，因为它是创造主。基督对所有的事情怎么样赋予这个完全的主权，基督是赋予万物的秩序的那个道，它可以把混乱变成秩序，它可以把我们无序的生命变得更怎么样有序和更丰盛。所以耶稣说，我来要给你得生命，要得怎么样更丰盛的生命。基督就是那位创造万有的这个主，基督就是那个起初。我记得我一开始在讲到的开始的时候，我谈到我一开始是学物理的。为什么要学物理呢？其实我需要小时候对于生命的短暂充满了焦虑和苦恼。我观察我们的周围世界，很多的人会生老病死，老人会慢慢的老去然后逝去。所以当时我就心里面很焦虑，我觉得这个人生太短暂了。后来我在高中的时候，当我学到这个物理和数学的时候，我就完全的着迷了。为什么我对物理和数学着迷呢？因为我发现这个宇宙规律好像是不改变的，似乎这个宇宙规律里面包含了一种永恒的这个来源和源头维度。我们知道光速怎么样是不变的，总是怎么样三乘以十的八次方。万有引力当然一般情况都是不变，都是什么样9.8。所以我们看到一种希望。我发现这个虽然很多的人和都会怎么样死去，这个社会，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我看到一种永恒的盼望。我以为永恒的盼望就是在那个宇宙的那个规律里面。所以我自己下定决心把一生献给这个科学，希望研究和探索那个永恒的这个源头，让我的生命获得这个不朽的维度。所以当时我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报考志愿的时候，我非常的固执，我一定要报物理系。那个时候物理系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我就很固执，我说一定要报物理系，我要研究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真正的意义。但是我在复旦读了几年物理的时候，我慢慢的对物理的这个幻念慢慢的逐渐的破灭了。为什么会破灭呢？其实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我刚才谈到了这个宇宙大爆炸，我以为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宇宙大爆炸里的让我们意识到，自然规律也有起点，包括光速，包括原子质量，包括这个万有引力，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永恒存在的，它都有起点，不是真正的永恒。其次，这个是更让我难以接受的事情，就是如果真正的把科学当作我的一个信仰和一个人生的这个港湾的时候，我发现科学缺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缺乏对我人的一个关怀。科学本身不是坏事情，但是我把科学当作上帝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对科学期待太高了。你认识物理规律，但是物理规律不认识你，他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当你面临苦难的时候，当你失恋伤心的时候，这个万有引力不会说安慰你啊，你不要伤心了。当你在痛苦中挣扎的时候， 自然规律不会给你这个安慰，它是沉默的。所以我发现，我如果把这个物理的规律当作我的一个终极人生意义的话，我的人生意义找不到安怀、关怀和这个安慰。后来我去美国读这个物理系的研究生，我那时候在里面找到了这个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就开始给我传福音，这个把我带到教会，把这个耶稣这个福音介绍给我。我后来跟他们学了很长时间，我后来在约翰福音的这本书里面，我读到了这一点：起初神创造，就是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什么呀？上帝所造创造的那个主宰，那个起点。我猜那个时候才认识到，原来基督才是那个创造万有的那个道，基督才是那个我一直所寻求的那个永恒的源头，基督才是真正的这个永恒的起点。我后来发现，我以前所追寻的那个永恒的自然的规律，不是真正的永恒的源头，而只是永恒之道的一个映射。我必须要回到永恒的源头，我才能真正的找到我不朽的这个这个维度。但是更重要的，我在约翰福音读到了这个永恒的之道，不是一个冷冰的这个道，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自然规律，这个道成了肉身，成为了解我们能够和我们一起受苦的那个人，和我们一同担当苦难的人，他生物进入我们中间，以致跟我们一同担当人生的痛苦。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基督才是我一直所寻求的那个永恒的终极的源头。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就开始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基督接受我的作为我的这个人生的新的起点，我的生命的新的起点。我当时在基督之前，我真的是乱的，我不知道人生该怎么活，我找过很多的方向，也寻求过其他哲学，寻求过一些宗教佛教，但是当我找到耶稣的时候，我才把耶稣真正的发现，我真的起点是耶稣。从那时候我开始越来越相信，也越来越经历耶稣在我生命的工作，我越来越知道基督是可以信赖的基石，他是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依靠的生命的起点。后来我2007年的时候，我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庄重的宣誓，我立了个契约，我说我把我的余生要献给你，我为你而活，为你的国度而活，我不再为我自己而活。2008年，上帝就呼召我去维珍读神学，我当时希望透过维珍读神学，然后去剑桥读了博士，然后回到中国来服侍他，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在剑桥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就回到中国，希望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书，做学生的工作。我找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后来神突然的把那个门关上，他让我回到温哥华，又让我回到我的母校维珍学院。我做维珍学院做了3年的博士后，我当时很困惑，我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来服侍中国的教会，为什么你要让我回到西方呢？我当时很难接受，我当时又进入了一种混乱和困惑。但是我后来发现，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他是起点，是值得信靠的。后来我在上帝引导我们，在我进入了这个西三一大学，我刚才谈到这个西三一大学，我借着一群的人的祷告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意向，是要为这个中国教会建造一个世界级的一个神学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一个起点和中心。所以我们在西三一大学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筹备从今年开始第一次开始招生，我们希望为中国的教会培养新一代的这个牧者，训练有素的牧者、学者和这个宣教士，让中国的教会真的是为主能够复兴，让这个福音的这个重担能够放在我们能够为中国这个神国的扩展，我们中国的教会要做他的贡献，我们要做基督的福音。所以当我们回过来看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基督为我的起点的时候，我的生命虽然会经历过一些困惑，但是我相信主他的引领是非常美好的。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上帝的应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伤害我。当我们选择把基督当我们生命的主和我们生命的基点的时候，他要更新你的生命，他要透过你做一件更大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做的是神的呼召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一同为我们祷告，一同来推动这个事情。你们中间如果有这个感动要服要来装备的话，也可以的，欢迎你们来进修。 我们看到主是信实的，当我们任命耶稣为我们的起点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他要带我们去我们可能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经历很多的困难或者经过的挫折，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他的允许其实是会伤害我们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我们，如果 上帝不允许的话。所以因此像保罗那样子，我们可以坚信，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既然基督是上帝借着我们借机创造万有的起点，既然基督是使万有有富有秩序并为我们提供意义和这个目的的这个罗格斯那个道的话，那就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起点吧，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开始，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基础，让耶稣成为我们所做一切事情的起点，让它成为我们一切计划的起点，让我们把基督摆在万事之前，因为它本来就在万事之间就存在，它就是万物的起点，让我们把一生献给基督，单单的为他而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他造，而且是为他造的，我们愿意我们在一切的作业上都愿意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就是万物的起点和终点，你就是世界存在的原因，也是世界存在的目的。主啊，我愿意你成为我生命的起点，你是我生命的中心，你是我生命的目标。我们在座的所有每一位，我们都愿意真的在这个今天这个时光，我愿意让你成为我所有的一切的计划和行动的起点，愿我把的生命摆上在你面前献为活祭，愿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这个工具器皿，愿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荣耀你，愿你的名在中国这个地方和全地得高举，愿一切我们所做的都荣耀你的名，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
现在是收奉献的环节，请收奉献同工来到台前来。我们都知道下一周就是母亲节，所以今天我的奉献信息我要讲关于母亲的。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物就是我的奶奶。我的奶奶虽然她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虽然她的文化水准很低，但是她有奉献的精神，有奉献的精神的他，就好像神在生命当中留下一个恩典的记号一样，就是从他的熏陶下，从他的养育之下，我更多的来了解耶稣基督。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照顾他的弟弟妹妹，在他的上半生呢，他照顾七个孩子，在那种生活急需困难的时候，要生活打柴烧饭，但是他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给别人，他辛辛苦的养育。然后到我的时候呢，他也照顾我。我总记得每当我鼻塞的时候，他就会追着我跑。还要做些什么呢？还要给我做一个人工呼吸，但不是嘴对嘴，嘴对鼻子。他愿意奉献他自己。然后他生病的时候呢，他为了不要给我们压力负担，他从小到大他就有个习惯，当他生病的时候呢，他就会搓一搓捏一捏他的脖子。所以我的奶奶跟其他的奶奶其他的同龄人不一样，他的脖子是特别的松弛，特别软绵绵圆圆的肉肉的，所以小孩子他我也很喜欢摸，因为特别温暖。我觉得这个软绵绵的这个脖子就好像神给他的一个恩典的记号。有一句话说，当我们爱，我们就必定会奉献，我们爱，我们必定就会给予，就会付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记号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的记号就是他十字架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像一个感恩的人一样，感恩的一个蒙恩的罪人一样回应神呢？今天葛博士提到，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都能感受到神无形的力量在掌控整个世界。那我今天 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上帝是否掌权做王，在你的钱包，在你的银行存折，在你的理财里面，你的各种年度计划当中，神有没有在你的经济里面掌权做王。我们爱神，奉献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只是周日的奉献，而每一天的奉献，把我们自己每一天我们不愿意给的，我们都慢慢给予神。我的奶奶她不愿意给我们她的负担，她的重担，她的疼痛。耶稣基督有些时候她不愿意给我们，也是因为为了我们好的缘故。但是今天我们不愿意给神，是出于我们自私，还是出于我们爱神呢？求神来洞察我们的心，也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来回应他。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要有你恩典的记号，就是你奉献的生活方式在我们日常里头。主，唯有你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唯有你能进来我们的生命当中，破碎一切钱经济所带来的捆绑。主，让我们得真自由，奉主的名求，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